Number 34.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来主讲基督论，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朋友平安，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智慧、能力、喜乐与各位同在，保守各位和各位的家庭在上帝面前凡事蒙恩。今天我们是基督论的第34课，基督论的第34课。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复活包括好几件的事，那我今天先讲到耶稣基督复活在救赎工作上的地位。救赎工作上的地位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救赎人类一个最根本的、最基要的一个根基，是基督教与其他世界上各种的宗教所不同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信徒罪的赦免和得永生的凭据。因此圣经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14节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救赎工作上到底有哪些的地位呢？头一样，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他救赎的工作具有独特性，就是说所有的宗教所没有的，就单单基督教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但证实他所传的真理是千真万确的，而且这个真理是人类都可以经历的。所以基督教的真理不是单单一种的理论，基督教真理有理论，可是更重要的，这个客观的理论的真理可以成为每一个信徒主观现实的体验。我们越用信心来体验，就越知道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工作的可信性跟可行性。所以基督教的真理，特别是复活的真理，是可信也是可行的。耶稣基督对信徒的救赎是从时间、空间、物质、感受、个人的需要发展到超时间、超空间，进到属灵境界，是一个信心和整体遵行神的旨意的一种救赎。因此在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不能单单凭着空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物质的感受，它是人主观的感觉来决定。耶稣基督的复活 使他的救赎工作从一个地区，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小小的地方，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地球，是从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推广到万民万族，就是世界上每一个民族。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也是从一个时代，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个时代，推广到他再来。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他这个佛的工作的告诉我们说，他是把这样的一个真理，生命救赎的真理，推广到他再来，甚至到永恒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工作所完成的救赎，是人类任何的宗教所没有的，也是人类任何的哲学理论所没有的。所以基督的复活叫他的救赎工作有一个特别的地位。第二样，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永远不能取代的一个根基，他就说是独一的根基。耶稣基督的复活说明他是生命，他也是生命的主宰。正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说明他得胜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死亡跟阴间的权柄就不能再趋近他。耶稣的复活也证实了他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是可靠的。耶稣基督因为从死里复活，就证明罪的工作已经完全失败，罪的势力不能再拘留他。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证实我们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的宗教，不是一个哲学理论的宗教。基督的复活也告诉我们说，教会是永远要存在，教会是一个生命的教会，不是一个外表形式组织的教会。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基督徒每一天日常生活的一个根基和动力。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的生活就有力量。耶稣基督复活也是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真正信靠的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人认为我们单单相信耶稣的道德，耶稣的教训就好了。假如我们相信耶稣，单相信他的道德教训，那与其他民间宗教没有什么分别。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告诉我们说，他的复活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能力，也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智慧。那么我刚才在上面所讲的这些真理，我们都可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四节、三十二节、第三章十五节、第四章第十节、第五章三十节、第十章四十节，还有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跟二十三节等等。那么使徒保罗也很详细的谈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理。他在加拉太省第一次出门布道，他也用圣经证实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记载在行传第十三章里面。那保罗到了欧洲，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也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是记载在行传第十七章三十一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 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更加详细。除了他在的时候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外，后来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全章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里面，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我立定了志向来到你们中间，不传别的，单传耶稣基督和他所定的十字架，以及他从死里复活。使徒约翰对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经文更多了，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5章25到29节，第11章25节，第20章21章，还有使徒行传第4章8到22节，还有他年老的时候，在他约翰一书第1章里面很清楚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理。那更加宝贵的是在启示录里面，整本启示录是证明这位曾经死了又再复活的耶稣基督向这位年老的使徒约翰所谈的很多宝贵的真理。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过去2000年来就成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仰的根基。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生活和侍奉的依靠与目标。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活生生的活在信徒的心中，他是每一天跟信徒同在，他每一天是个信徒有生命的能力，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耶稣基督也帮助信徒，跟信徒有不同的恩赐，然后知道怎么样在不同的岗位上好好的侍奉。更加要紧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复活的大能也成为基督徒生活的动力。在门徒跟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关系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门徒还是不信、怀疑、自私自利，但耶稣基督以后，这许多的门徒就变成完全有爱心、勇敢为主做见证，凡事依靠耶稣、顺服耶稣。他们从前争权夺利，但是后来就大公无私，并且勇敢用生命为耶稣做见证，就是为主寻道，他们也是非常高兴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从各方面的真理来看，在救赎的工作上太重要。我自己今天继续侍奉主，到现在已经42年，这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的智慧，耶稣基督的复活改变我的生命，同时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我活着的唯一依靠。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不可能在这里向各位传这个复活的道理。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的生活也没有力量。所以在我这几十年的经验，我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救赎工作上实在太重要。所以人如果不信耶稣的复活，就失去整个人生的重要的内容。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基督论》，由黄彼得牧师主讲，请您继续收听。
我现在要继续谈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性质。耶稣基督复活的性质是怎么样的呢？头一样，耶稣基督的复活说明他是真正的死，他真正的死。因为如果没有真实的死，那就没有复活的事。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人因为不信耶稣基督复活，就提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不过是昏过去，所以叫做昏倒论。他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那不过是流血过多后来昏过去，因为只有几个小时就从十字架上拿下来，那么因为流血过多而昏迷，而并没有真正的死掉。所以当门徒把耶稣基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安放在坟墓里，并且用香膏膏抹，所以耶稣基督在经过几天的休息，那么就重新苏醒过来。所以他们说，基督的复活不过是昏迷几天以后，借着那个香膏的味道重新苏醒过来。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比拉多因着亚历马太的约瑟要求耶稣的身体，他就非常的惊奇，说耶稣基督这么快就死了吗？所以就叫百夫长来问耶稣基督死了多久。那么这个百夫长是负责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么这百夫长就很诚实的告诉比拉多说，他的兵丁用枪刺耶稣的肋旁，看见有水跟血流出来，就证明耶稣已经死了。因此当亚历马太的约瑟要求耶稣的身体的时候，比拉多就把耶稣的尸体赐给约瑟，这是记载在马可第15章43节到45节。当时定耶稣基督的罗马兵丁，他也觉得耶稣基督已真的死了。本来在犹太人的规矩，在月节不能把尸体留在十字架上经过安息日，所以在快要安息日以前一定要把钉十字架的打死。那么本来钉钉想要打断耶稣的腿，使他快一点离开世界，可是钉钉只用枪一扎就有血跟水流出来，这是证明耶稣是在死，同时也要应验旧约的先知的预言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这是记在约翰福音第19章32到36节。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尼哥底母与耶稣基督其他的信徒用100斤的没药和沉香到犹太人埋葬的规矩，将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包裹好了，然后就埋葬在园子里的一座新的坟墓。这是记在约翰福音第19章39到42节。假如是昏迷，应该用香膏涂抹身体的时候就会醒过来，如果用细麻布包裹的过程中还不苏醒，那么在包扎以后要苏醒的机会就更加少了。因为涂抹身体是全身涂抹，包括七孔也涂满了香味，是不可能再有呼吸，同时用布包扎得很紧，也不可能苏醒过来。所以可见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死去，而不是昏迷。另外也一样，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一个人如果在坟墓里面3天，就证明他实在是死了而不是昏迷。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三日后才复活，这证明耶稣实在是死的。第二样，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性质是改变物质的身体成为属灵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肉身改变，肉身改变不再有物质的身体，乃是完全是属灵的身体。但是有一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真正复活的人说，所谓耶稣的复活不过是精神不死，精神不死。那么今天很多人也说，耶稣基督现在所以复活，跟苏格拉底的精神还存在人间，跟中国的孔子的教训还存在人间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耶稣基督的牺牲自己那伟大的人格来感动人，所以他死了，但是他的精神不死。可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复活的早晨，使徒彼得约翰跑到坟墓里面去看，低头往里面看，就看见西马布还是放在远处，但是耶稣的骨头筋没有和西马布放在一处，是另外在一处卷着，只是耶稣的身体不在坟墓里面。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0章4到8节。那么这几节的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西马布还在坟墓，那就是他整个肉体已经变成属灵的身体。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还不大了解这个真理，常常以为耶稣基督属灵的身体还需要一个物质的身体，还是需要一个空间。虽然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跟门徒同在，也要求门徒给他一块鱼吃，证明他是有身体的，但是那是一个帮助软弱的信心的门徒，而不是耶稣真的有物质的身体，需要物质的食物来维持他的生命。另外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一直以一种属灵不受空间限制的身体随时出现在门徒的聚集当中，也随时就离开门徒。这是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到29节你们可以看到的。另外有一次耶稣基督跟两个门徒因为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们觉得很失望，从前与耶稣具体的同在，现在复活以后忽然间有，忽然间没有，所以他们这两个门徒就往以马忤斯那个城去。可是在路上耶稣基督与他们同行，与他们谈论，问他们你们谈论的是什么。那么这两位虽然看见耶稣跟他们同在，但不知道就是耶稣。后来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他们的信心信得太迟钝了，然后就耶稣解释，他就是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就是救主。最后这两个门徒的眼睛才开起来，认识正与他们说话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复活，而不是他的精神不死。第三样我要跟各位谈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不是受门徒主观的感觉来决定。不信耶稣基督真正复活的人说，基督的复活不过是门徒的一种幻象，所以有幻影论这一种的说法。他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只是门徒因为爱耶稣而在主观上的一种幻觉还是幻象。但是圣经清楚的记载， 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最少有18次向门徒显现、谈话、讲论天国的事，常常指示门徒做当做的事，行当行的路程。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基督对年老的约翰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知活到永远永远。”这是启示录第一章17-18节讲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活生生的与门徒交通谈话。今天也有一些的门徒信徒有时候也经历到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另外一样，我要跟各位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用信心可以具体体验的。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认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具有肉体的身体，那是具体可以体验的。但自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埋葬以后，就错莫不定，忽然间出现，忽然间就隐藏，非常的神秘。因此就提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神秘论，很神秘的一种理论。那么这个神秘论就是把异教对于他们所拜的精灵是个没有位格的当作敬拜的对象，而产生许多神秘的怪论，它就是无中生有、故作虚玄的一种说法。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虽然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好像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或者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16节说，神在若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耶稣基督是神的奥秘，但却不是神秘。耶稣基督在需要的时候就像信他的人很具体的说话。那么这是在过去2000年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所这个体验得到的。假如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真实的，那么信徒生命的改变、生活的态度的改变、人生观的改变就很难解释了。但事实告诉我们，很多因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他们不但生命改变，他们能够从犯罪到不犯罪，从软弱到有能力，从不信到坚定的心性。我们真是感觉到这个真理实在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有这么多实际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坚定信靠他的心。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黄彼得牧师主讲的《基督论》，欢迎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基督教信仰纲要》，《基督教信仰纲要》，请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注明“良友圣经学院，黄彼得牧师收”就行了。愿神祝福您，再会。